I express appreciation.
我要感謝南特姊妹同佢兩位副會長所做嘅美好服務。喺復活節嘅星期日，要對全球呢個我哋所愛嘅主同救主耶穌基督最後嘅後期聖徒講道，係一項非常重大嘅責任。今日早晨，我哋慶祝佢勝利，克服死亡。我哋感謝能夠知道呢件事，全心全意感激救主，心甘情願咁為我哋所做嘅贖罪犧牲。佢接納咗父嘅旨意，克服死亡，贏得崇高勝利呢件事，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我今次有这个机会特别讲一讲跟从救主这个题目。救主被钉十字架前，在他尘世传道的最后两日，不单止寓意深远，而且就某些方面来讲是超乎理解的。有多对于我们永恒命运非常重要的事都发生在星期四，延续到星期五。即是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一日，最后的晚餐，亦即逾越节的晚餐，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的神圣纪念仪式，在星期四傍晚进行，有些极丰富重要含义的教义同在这次最后晚餐开始引入。我要讲的有三项。救主他确立了神圣餐教义，他拿起面包撕开烛土之后递给他的门徒，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用这个方式去制定圣餐。其次，他特别强调几一项教义是教导我们爱是最首要的原则。他教导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第三，透过基督的调停或者指示，使徒们得到应许，将被赐予圣灵，作为他另一位保卫师。救主最后亦完成了赎罪，他背负起全人类的罪的重负，经历到撒旦所能招致的一切恐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忍受简短虚伪的审判，以及于十字架受难的悲痛经历，而最后以基督在复活节的胜利复活而结束。基督完成了身为救主和救赎主的神圣使命，我们将会在死亡里面复活，而我们的灵体将和我们的身体重新结合。经由他的恩典，我们会有机会依照我们的配精程度回到神的面前。先知约瑟斯密在讲到复活节所各项事件里面提到，我们宗教的基本原则是使徒和先知对耶稣基督见证，见证他死亡、被埋葬、第三天复活以及升天。有关我们宗教有所有其他的事，都只是这见证的附属部分。我们虽然因为赫西马利园同足柳地的崇高意而欢欣，但我们的重心永远都应该放在复活的主身上。身为基督徒的英国神学家弗雷德里克就曾经见证，早期基督教会的信徒都歌颂救主是复活的、永恒的、荣耀的基督，而且看到的救主并非挂在十字架上，而是坐在宝座上。兴格勒会长讲过，我们对全世界的信息是他活着。基督的象征对于后期圣徒来讲，在于有意义地表明我们的信仰和按照福音地生活。我们沉思今日作为基督徒有什么意义之前，请想想我们怎样可以踏上成为门徒的路途。我建议我们都仔细思考，并且适当地效法救主在尘世生命最后两日所做的事。首先想想救主制定圣餐这件事。救主早已经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他的神圣救赎使命 在前身的天上战争就开始，在那日傍晚展开并延续到第二日。但他面临考验和迫在眼前之际的敌人，他没有任何迹象去显示他准备反击或者任何不实 的指控，相反他向他的门徒制定神圣的圣餐教义。当我沉思当时的庄严情景，令我深受感动。圣餐聚会是教会一切聚会中最神圣的。救主复活之后，在尼非人当中制定了圣餐。我们如果要成为他的门徒，成为他教会中忠信的教友，就必须记住并且尊重圣餐。圣餐使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向天父表示我们愿意跟从救主，悔改，透过赎罪而成为圣徒。圣餐亦都让我们能够向神见证，我们更新洗礼圣约的同时，会记住他的儿子并遵守他的诫命，这就让我们增加对父和子的爱和感激。救主亦都强调爱和团结，并宣称如果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是他的门徒。他在即将执行有关永恒的赎罪之际，赐给我们这条诫命，是需要我们去效法的。我们藉着遵守他的诫命，以及同为他的儿女服务，表达出我们对神的爱。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赎罪，但无论面对怎样的逆境，都可以在生活里面尝试更加有爱心和仁慈。求主吩咐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他在最后晚餐教导这项原则的方式是这么生动和有力，以致成为在尘世生活最时期里面最感人最优美的事件之一。他并非只是简单地教导我们要有道德的行为，但这位神的儿子恳求他的门徒以及所有将会跟从他的门徒的人要记住并遵行他这一项教导的核心。我们之间怎样相处和互动，反映出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渴望程度。在我们聆听这场教友大会的信息，我们内心受到感动，会下定决心承诺并做得更好。但到了星期一早上，我们就会回去工作、学校、社区，回到一个很多时候都很混乱的世界。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彼此怀有戒心同埋怒气，我哋了解呢啲感觉，我哋亦要学习喺态度、言谈上诚恳有礼同埋谦和恭敬嘅态度。我哋不有唔同事意见嘅时候，更加应该系咁。教主教导我哋，甚至要爱我哋嘅敌人。绝大部分嘅教友都遵从呢重嘅劝诫，但有啲人以为，与其跟从耶稣基督去做，不如发泄心里面的怒气和内心的感受更重要。我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都看清楚，我们就算不同意人的时候的那种表现，反映出我们有没有真正跟从救主。不同的意见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暴力和破坏并不是一个答案。我们如果在逆境中能够同样表现出爱和尊重，就会变得更似基督。教主应许要将圣灵赐给十二使徒，这件事证实了圣灵肩负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圣灵是神组里面第三位成员，是一个灵体，亦是保卫师。他为父和子作见证，显露一切真理，并且圣化那些悔改而受洗的人。他被称为神圣的应许之灵，因为这样可以证实我们每一项的正义行动、教义和圣约都是蒙神悦纳的。藉着应许的神圣的灵，接受到应恩证的人会接受到父所有的一切。我们生活在一个嘈吵、喜好、争辩的世界，每个时刻都可以看到、听到各式各样的资讯、音乐，甚至毫无意义的事物。如果我们要获得圣灵的启发，就必须放慢脚步，沉思祈祷，用适当的方式生活，使我们能够接受圣灵的提示，按照提示去做。我们可以因为这样而避免严重的错误。身为教友，我们有特权从圣灵接受光同知识， 直到完美的日子。救主是客西马利如同被钉十字架所面临的赎罪考验下地最好的典范。他在精神、肉体和灵性上所受的苦痛并不是我们所能够了解。他在客西马利如向天父祈祷，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身为他的门徒，有时候会受到不公的考验和迫害，受到卑劣的嘲讽，并面临到属世属灵的风暴，程度有时会令人难以负荷，甚至会经验到各种会令到我们希望远离的苦杯，但是没有人可以幸免于人生的风暴。我们正为救主的第二次来临做准备，经文清楚记载没人知道会几时发生，但经文亦都告诉我们，在末世时代，在我们一定要面对的苦杯里面，就包括多处必有地震以及泛滥汹涌泛滥的海浪。近来很多地方发生了伤亡惨重的地震和海啸，包括智利、海地和太平洋群岛。几星期前，总主教大卫·帕顿、塔德·克里斯特长老和我有机会见了一些在去年9月萨摩亚东部海啸中失去家人的圣徒。当时教徒座无虚席，聚会非常感人。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有机会向这些精选的教友保证，他们可以和失去的亲人重聚。那里的支援会长索尼普梭在开车的时候，看到很远的地方的海上掀起巨浪，他立即响安，叫停在路边准备回学的小朋友，叫他们尽快跑去高和安全的地方。那些小朋友立刻听从他的指示，他又立刻开车接了他四岁的女儿，而且之后他会去接他的妈妈。但是他还未去到他妈妈那里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巨浪就将他的车冲到300米的高空，并且卡在一棵树的上面。他匆忙地将个女放在他的车顶上面，并且游水去到他家附近的另一棵树，救出在棵树枝上面的妈妈。他之后用了很多的力才可以和个妈妈一起游到车上面安全的地方，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没有时间去到安全的高处，很多人失去生命，特别是小朋友和老人家。我们和萨摩亚这些家庭讲，全世界教友都很关心他们，为他们祈祷，并捐出禁食奉献和人道救济基金去救助教友和他们的邻人。而对于智利和海地的教友和他们的邻人亦是一样，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要跟从耶稣基督。我们和萨摩亚的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清楚深刻感受到要在灵性上去到较高的地方，过更好 的生活和固守救恩的教义。救主的榜样和他一生教导我们要避开灵性上低迷的地段，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事物所控制。聚会结束，我和教友握手的时候，一位姊妹跟我说，她的家庭还未圣殿，而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她含着眼泪地说，她们现在的目标是要为圣殿的神圣计做好准备，令她们能够永远在一起。在我沉思这位姊妹所说的话和这个世界当前的情况，我感受到务必要忠告你们每一个人去寻找一处比较高的地方，庇护所和来自圣殿的永恒保护。1836年4月3号的复活节早晨，在奉献过加德兰圣殿一个星期之后，12使徒主理了象征主的晚餐的圣餐，将圣餐分给教友。聚会结束，庄严而静默的祈祷之后，救主在威严中向先知约瑟和奥利弗考德里显现，透过摩西以利亚和以莱加复兴了其他的圣职权约，包括能够令家庭在全永恒缔结一切神圣的印证权力。今天在这个复活节早晨，我们因为救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欢欣， 祂使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救恩和超升，就好像撒摩亚的小朋友一样，我们都必须要竭尽所能跑向神所准备的高地，获得安全和平安。而方法之一就是要谨守我们活着的先知多马万孙的教导，他是跟从救主的人的完美榜样。在这个荣耀的复活节早晨，我心中响起复兴时期一个忠信仆人以利沙书所写的何等完全、何等宽仁、神圣、和谐、永恒。我以使徒身份见证耶稣基督活着是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祂为真正的幸福提供了道路，我为这样而作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